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2025年8月初，中共又进入了密室政治时间。2025年8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北戴河看望了暑期休假的专家，标志着北戴河会议时间的开始。在八月份以前啊，曾经有消息流传说习近平今年不去北戴河了啊，好像今年他能够逃脱这个密室。如果他真的不去，又是破例之举，能够不循惯例的领导人，那当然是强势的领导人嘛。他要真能不去，反而是他大权在握的一个佐证。但习近平确实去了。从7月3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之后，他就消失了，又进入了隐身模式。这几天呢，只是以发嘉奖令、发文章、发贺电的形式来所谓露面。中共现任高层里面最后一个去北戴河的很可能是赵乐际，他在瑞士的访问是持续到7月31号才结束。另外有一个迹象也需要稍微分析一下，就是8月1号是中共解放军建军98周年的纪念日，按惯例国防部的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建军节招待会，有香港媒体注意到了有7名上将缺席，包括了武警部队的司令员和政委，海军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军方的头面人物。按理说，这种规格的活动，他们是不应该缺席的，但是确实没有去。而这两个系统呢，恰恰是中央军委前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所深耕过的领域。这说明中共解放军内部的激烈清洗仍然没有完结。另外，又有人对比了过去四年《人民日报》头版啊，在8月1号这一天的内容，今年8月1号习近平的表现是最为低调的，而且也没有在建军节之前搞上将晋升仪式，而且整个2025年到目前都没有上将晋升仪式，而2024年呢则是非常频繁，在3月、7月和12月晋升了三批上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那是不是这个解放军的上将晋升应该每年都有呢？正常情况下是每年都应该有的。中共解放军公开的资料很有限，但是过去20年的统计是平均每年有5至7位上将退休，正常情况下呢都应该有晋升递补。不正常的情况，那是在退休之外还有权斗，还要加上被革职的上将，所以在不正常的年份啊，需要填补的空缺还要更多一些。大家看到有的年份解放军晋升的上将尤其的多，有的一年有几批，那是因为之前的退休加上革职所造成的缺额有积压，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考察，又要有人事调动的铺垫，平衡好现有岗位的关系，才会有新的晋升，这就造成了个别年份晋升会比往年多。而2025年的情况呢是刚好相反，到目前到8月份还没有晋升，这又是中共解放军正处于异常状态的一个佐证啊，前面所分析的事情都是在进行中，其实呢就如同灯光在墙壁上的投影，我们只能分析一些征兆和信号啊，没有实在的证据。那从反面看，至少习近平没有在今年北戴河会议之前强势展示他对军队的掌握，在谣言沸腾的时候，这种姿态最起码算是相当不积极的。而且还有外部环境给中共所施加的压力，就是从8月起预计被川普所敲打的几个啊，还没有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的几个主要经济体，像加拿大和印度都会加快认怂的步伐，需要尽快和美国达成协议了。那么随着今年夏天的过去，中共在国际经济环境中被孤立这个形势会进一步凸显出来，所以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风险预期就变了，很可能今年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会有一个急速的变化，这对中共目前来讲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川普的关税世界大战正在快速的朝中共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发展，就是中共最后被单独摘出来，别的国家都达成协议了，中共被放到最后解决，成为了被围猎的一种格局。那关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会专门出一集节目来聊。那回到今天的重点，既然习近平没有办法逃脱北戴河密室啊，今年又去了北戴河，北戴河就会既有会又有议，而且还不是小议，习近平就要去面对往届的元老们。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问题是，中共被搞到内外形势这么交困，习近平可以免责吗？中共是独裁党，他是独裁党的领袖，那是不是意味着他就可以想干啥就可以干啥，免除一切追责呢？其实从体制上，从规则上来讲， 中共的党魁仍然是可以被追责的，习近平仍然是不能被豁免的。那是由于中共的最高权力名义上是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向总书记、向政治局常委、向任何一个党的高级干部问责。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揭示中共权力的一个密码，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解，就是中共你再怎么说它独裁专制，其实集体领导这一条都是写在中共基因里的重要一段，中共任何时候最独裁的时候都不可能公开抛弃这条原则的，不仅不能抛弃，而且形势越紧急的时候还要重温，不断的要从党魁独裁向集体领导回归。这个趋势和很多人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集体领导当中包含着共产党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回答，那就是党为什么是永远不犯错的，为什么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就告诉你集体是不会犯错的，宗教认为是人就会犯错，人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只有神才不会犯错。正是出于对人性的根本不信任，近代西方政治才采取了三权分立的格局，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彼此牵制，同时官员又有明确任期的限制，要定期轮换改选。而共产党呢，是抛弃了整个这套认知框架，他不承认神，但是他自己宣称就是神，我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了。但是他仍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替代神凭啥了？你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犯错吗？于是共产党就放出了看家大招，那就是集体。确实每个人都会犯错，他也承认啊，国王、教皇、天才们都会犯错，但是我们党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凭借神灵，也不是靠哪一个天才救世主，我们依靠的是集体领导啊，所以我们超越了过去所有统治者的局限性，我们就会避开人性的弱点了啊！你一听啊，逻辑好强大，好有说服力，好新颖啊！要知道，在共产党崛起的时代，正是科学兴起和进化论兴起的时代，人们的信心偏离了宗教，但是又对领袖和天才充满了不信任。这个时候，共产党就抛出了集体免错论这个暴论。集体免错论，它是集几重信念于一身。第一是人们对科学的信任，本质上呢是信仰人类的智力，而不是信赖天启神谕。第二，是对智力信任的一个衍生，就是对专家共同体的信任。草根都知道自己智力不行，但是又要相信人类的智慧，怎么办呢？我们就信仰专家吧。像什么科学院还有专业人士协会，都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所兴起的啊，那是那个时代人们信赖的对象。而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有类似的光环，是治国方面的专家群体。第三个信任呢，就是对选举程序的信任。这个中央委员会名义上也是党员选出来的嘛，所以它就代表了人类智力的最顶峰，高于任何天才领袖，所以这一群人组成的集体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啊，这就是集体免错论的由来。所以请大家注意啊，共产党虽然形式上和极端宗教非常相像，但是它的前台代表人物总书记、党魁或者主席真的只是一个 frontman， 这些人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教主，因为共产党的基本教义最重要的一段基因决定了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决定党的生死存亡时刻，仍然会死守集体领导这条底线，而且越是危机的时候越会向这段基因回归，因为这是关系到共产党回答自己是谁这个关键问题的。如果放弃了集体领导这一条，共产党可能会变成中东某个独裁政权的样子啊，但是他就不再是共产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朝鲜那边其实很大程度已经脱离了共产党的基本基因了，他基本上放弃了集体领导，宣扬领袖是高于所有人的天才了啊，而且还是代际传承的，领袖他们家永远是白头山的这个神之血脉家族，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如果我们再换一个说法，就是共产党是有脱离任何党员个人的独立意志，它是一个邪灵，它高于任何党员个人，那这个灵它就必须基于一条基本的信仰，得把它的一个意志嵌入到所有人的头脑当中，它才能够控制所有人，而这条信仰就是集体领导。你听起来很冠冕堂皇啊，但是党凭借着这一条可以扶持起任何人，也可以打倒任何人，向任何人问责，就可以操纵整个党的群体。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啊，这个越讲越玄，这个集体领导也没啥不好嘛，最起码九龙治水也比习近平一个人胡折腾强啊。什么是集体领导？要知道党有自己的理解，那可不是你的理解，也不是任何党员个人的理解，好不好是基于他自己的利害角度出发的。 共产革命在向全球输出的阶段，那也是党的集体领导啊。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杀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那也是在集体领导之下呀。冷战五十年，那也是在苏联和东欧阵营的党的集体领导之下。集体领导有的时候和老百姓的利益有重叠部分，有的时候不重叠，大多数时候不重叠。但是呢，今天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习近平，没错，他是可以被问责的。当问责发生的时候，就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个平台，因为这个平台才代表着党这个集体，集体是永远不犯错的。特殊时候可以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行使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向党魁追责，事后再由中央委员会或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追认。当然，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啊，有人会说，那也是可以被党魁所控制的吗？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总体上来讲，问责的机制是存在的。那么，请问怎样问责呢？对于党魁的问责，仍然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可能又有朋友觉得奇怪了，党魁、总书记或者主席不就是一哥了吗？怎么还有来自于上的问责呢？在中共历史的一个阶段啊，他曾经是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它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所以问责在那个阶段是从共产国际来的，实际就是苏联的意志。1935年以前，中共都是这个状况，领导人的更换和选任都受到了苏联的强烈干预，特别是1928年至1931年这四年期间，中共领导层的变动是非常剧烈和频繁。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清党运动，中共第一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总书记陈独秀被指责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份他就先被停职了，张国焘代理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党魁第一次被问责就发生在那个时候。1927年8月7号，中共中央在汉口召集紧急会议，其实参加会议的人只有21个人啊，许多中央委员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开会，因为事出紧急啊，能来多少人就来多少人啊，来的人就都代表中央了。这种时刻你看，中共仍然要体现它的组织性和党性的原则，通过这次紧急会议正式罢免了陈独秀，换瞿秋白来主持党中央的工作。1928年至1929年主持中央实际工作的又是蔡和森，然后又换上李立三，李立三呢又被共产国际指责犯有了左倾冒进和盲目暴动的错误，造成了很多损失，所以又换上了周恩来，周恩来本人又不擅长军事，然后又换回李立三和瞿秋白。1928年至1931年这几年的名义总书记呢是向忠发，他其实是苏联真正选中的人，但是他从苏联回上海之后在当地没有根底，中共党内实际上说了算的人又另有其人。1931年向忠发自己也出事了，他被逮捕以后向国民党投诚，导致他上海全家都被周恩来灭门啊，相当于让共产国际丢了一个大脸，你相中的人结果背叛革命了。然后共产国际又选中了王明。从1928年到1931年，中共一直处于垂死的危机边缘，所以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啊，既有像毛泽东这样打游击的草头王，又有从苏联空降来的 CEO。 这种情况一直到1935年遵义政变的时候才有所改观，毛泽东得到了两位党内实力人物周恩来和张闻天的支持，拿到了实权。苏联方面由于对周恩来的信任度很高，所以就没有反对这个情况，毕竟当时中共处于覆灭的危机边缘，苏联也不好再遥控指挥了啊！你自己换个人上来就看一看呗，也许就能够挽回危局。于是呢，逐渐的就认可了毛泽东掌权的状况，直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终于才定于一尊，中共才真正成为了一个本地化的独立的党，也得到了苏联的认可，才算是彻底摆脱了外来问责的压力。虽然苏联这边不直接问责了，但是军事援助给不给你，给多给少啊，仍然可以通过这种杠杆来对中共的人事任命有很大的影响。而毛泽东呢，也一直不敢把王明整死，最后就让他去苏联养病了事儿了。那这是外来的自上而下的对中共党魁的问责。在1949年以后啊，因为中共独立建政了嘛，就不再有这种形式的问责了。那么对党魁的问责主要就是自下而上，这种问责就来的间接和曲折的多了，也就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个平台完成路线的切换和对领导人责任的追究，但是顾忌就远远要多，反复也多了。 毕竟党魁在任嘛，他名正言顺，他有优势。如果他的对手不能一步把他推翻的话，他往往有反击的能力。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出现断层，他就不想干这种自己竖起来的牌坊又自己砸毁这种事儿。那大饥荒以后，彭真就说毛主席的威信是珠穆朗玛峰，拿走几吨土也还是那么高嘛。你看他只敢有这种程度的批评啊，得先把毛泽东夸成珠穆朗玛峰啊，然后呢再说谈一谈你的错误。可以想见，这种既要又要的态度，又要顾及毛泽东的威信，又要挽救大跃进造成的恶果，那毛泽东的对手行动上就会非常软弱。当时毛泽东的对手只能通过逐渐的人事替换把毛泽东变成虚君啊，这样一条路。没想到毛泽东是个狠角色，不按常理出牌，人家直接号召亿万草根发起造反运动，绕开了全部官僚系统，相当于超级网红悍然带货，瞬间就干死了所有的零售商和代理商。对毛泽东的问责是在他死后完成的，以1981年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以这个文件为标志，也是以中央委员会这个平台，这个最高权威来完成对毛泽东追责的。但是呢，这种问责非常有限，为了这个不把共产党自己所谓历史功绩也一起否定掉，还得保留毛泽东思想这块招牌，得把这块招牌挽救出来。那怎么办呢？就不能够让毛泽东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是推给了林彪和四人帮啊。八年以后又来了一次问责，针对的是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这是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顽固派对内部的改革派和温和派的清算，同时呢又定下了行不上常委今后这条潜规则，直到2015年周永康又被问责，被判以终身监禁。但是在89以后就再没有对总书记的问责了。对党魁的追责它不是不发生，只能在总路线发生切换的情况下发生，因为集体是神，是不会犯错的，那就需要有人来承担错误之名。越是重大路线的切换，越需要证明之前做错了，那就越需要有一个高层的人来承担错误的责任。所以回到今天的重点，习近平会不会被追责，那就要看中共需要做多大程度的改变啊，也要看习近平能不能和他的前任和他的同僚们达成共识，把责任推给别人，让别人背锅啊。如果又能找出一个四人帮让他们来背锅，确实能够把习近平拯救出来，他就可以承担的责任小一些。但是再找一个四人帮啊，几乎没戏，这条路没可能走得通了。因为从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习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进坑亲自摆烂已经举世皆知了，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中共的危机严峻到了何种程度。应该说目前看这种程度的国运逆转在中共过去百年的历史中是应该触发总路线的切换了，那么习近平就是不能够免责的。那接下来有人又会问啊，那习近平会不会像斯大林毛泽东那样啊，混到自己死以后才被清算，死后就无所谓了吗？哪怕洪水滔天。那你就得看习近平能不能像斯大林毛泽东那么横，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对手全都给消灭光。斯大林搞的是肉体消灭啊，有人做过统计，苏共在1936年以前所有在世的历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有239人，结果呢被枪决和死于狱中的就188人，自杀的8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流放的有22人，总共不得善终的中央委员有218人，占到了1936年在世的苏共中央委员总数的 91%、你看中央委员在斯大林时代是多么高危的一个职业，90%的都不得好死。毛泽东呢是没有干死那么多同志，但是同样打击面非常的宽。现在看习近平好像做不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清洗的程度。他当政十年通过反腐斗争虽然搞掉了一批政敌，但是往届的高层权贵家族还有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都没有被打倒。这让习近平今天的处境远不如斯大林和毛泽东那么安全。其实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安全。长久以来流传着一个江湖传闻，说斯大林是死于谋杀。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吗？没听说的咱们就讲一讲啊。下手的被怀疑正是他的亲信贝利亚。斯大林之死和李克强之死在情节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官宣呢是说斯大林突然在卧室当中中风倒地，发生了脑溢血。但是有一个细节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讨论，就是在12至14个小时之内斯大林没有得到任何救助。 据说斯大林身边的保健医生最先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刻报告了贝利亚。贝利亚给他的命令是不要去打扰斯大林同志嘛。美国有一个肯尼迪遇刺案，苏联有一个克林姆林宫医生案，都是世纪悬案。很多人怀疑，哪怕斯大林之死不是出于贝利亚下毒或者这类的事情，那也是贝利亚利用了斯大林自然中风的机会，故意拖延，造成了斯大林的死亡。那么贝利亚不是斯大林亲手提拔起来的吗？他的一切都来自于斯大林，他为什么要对斯大林下手呢？要知道，在头一年苏共第十九大上，斯大林点名批判了一批苏共的高层，包括贝利亚、弗罗西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这一批人啊，这一批人接下来的时间全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有迹象显示斯大林心思又活泛了啊，正在谋划一场新的清洗运动，觉得身边这伙人安享太平太久了啊，觉得自己屁股坐稳了，已经开始结党形成自己的势力小圈子了啊，那可不行，我得把你们拉起来再运动运动。结果第二年三月份，斯大林就突然脑溢血死亡了，这不是来的过于巧合了吗？那从当下这个时机来讲啊，如果不在2025年秋天中共实现总路线的切换，就会失去关键的机会。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美国还正在考虑给中国的关税休战期要不要延长。川普7月31号宣布大多数国家的那个关税暂缓期不再延长了，唯独对中共这个最主要的经济对手没有明确表态。这就暗藏了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川普给对手施加压力的常用战术。8月12号这天是截止日期，如果不收到中共那边明确的妥协信号，很可能啊休战期是不延长的，所以中共的这个时间窗口期是非常紧的。也有可能美国会给中国只加回来一部分关税，把另一部分延长三个月，最后的截止日期是11月份。所以中共如果不在10月份的20届四中全会上完成换线，要等到下一次中央全会就得一年以后了，而中共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当然政治局扩大会议随时都可以开，也可以代表中央，但是它毕竟不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的那么权威，那么名正言顺嘛。就在大家都对政治新闻感到非常倦怠，觉得好像一切都会按部就班，不会有大的变化的时候，也许就是大的变化要来的时候了。那么好，今天的时事新闻咱们就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近期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发表的一集内容啊，吃瓜这部分内容呢，我会放在那个频道。中国女性范冰冰是中国时代骤变的一个缩影，她曾经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因此成名而暴富。要知道在她出事之前，她曾经连续五年登上了中国福布斯名人榜的榜首。你说火到这种程度，雷不劈你劈谁啊？你实在是个儿太高了啊，所以确实雷打下来就要劈你。时代又发生骤变的时候，你看他就成了娱乐圈最早倒霉的人之一了。在2019年那个阴阳合同风波以后，范冰冰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很长时间，有爆料说他曾经遭到秘密逮捕，像那几年很多被逮捕的高官和名人一样，他也被戴上了黑头套，被秘密转运、秘密监禁。但是几经生死啊，范冰冰这两年又回到公众视野，又火起来了。范冰冰终于进化成了范小强。在中国的名人圈，像他这种能够回血复活的案例啊，是非常罕见的。那请问这几年范冰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所以请看这集《黑头套监禁》，范冰冰到底经历了什么？那现在我把这集节目的连接放在屏幕上方，请有兴趣的朋友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多多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谢谢大家。